路德记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起。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予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第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我们特别注意第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我们读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们再读同一章的二十一节，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然后我们读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我们要接着前两次所谈论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连串一同来看路德记。昨天和前天我们试着从整本圣经来看路德记，我们希望能从里面找到非常重要的教训。结果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短短的四章里面，神给了我们四幅图画，而这些图画不只是单独一张一张的图画，这四幅景象乃是彼此相连，而且彼此之间有对称的光景。这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像诗一样，也像画一样，其中有对称的情形，换一句话说，有平衡的情形。所有正常基础的生活都应该是平衡的，这是我们昨天跟前天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看见四章刚好说出四幅不同的景象。第一章让我们看见在摩亚地的景象，第二章让我们看见在波阿斯的那块田里，第三章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见在打麦场上，第四章在城门口。而这四幅图画刚好是代表基督徒成长过程里面的四个步骤，也说出基督徒们像拿阿米一样被带回神旨意中心的时候所要经过的四个步骤。那我们知道，第一章约有十年的光景，第二章约有一天的时间，第三章一个晚上，第四章大概是一个钟头。而从摩亚女子进到拾取麦穗的人，进到婢女，最后进到波阿斯的妻子，所以我们看见的确她的恩比先前更大。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进一步，我们特别要注意 路德的诗。前天和昨天我们注意那个话，今天我们要注意路德的诗。我们说过，路德记虽然四篇是散文，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充满了诗的感觉，所以难怪18世纪德国的文豪歌德说，这是人类语言里面最好的一首诗。但他明明知道这是四篇的散文，可是在他的感觉里面像诗一样。虽然他不懂得里面属灵的意思，也许不懂得，但是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能懂，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在原文就是一首诗。神一面在我们身上工作，工作的时候自自然然一首诗就产生了。那么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一首诗，最明白最公认的一首诗，就是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德的诗。什么叫做诗呢？诗就是用最少的话能够发表最多的感觉。当然这些感觉应该是属天的感觉，应该是属灵的感觉，能够把我们带到神思想最中心去。我们第一天跟第二天今天读圣经的方法，根据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的名字叫 Campbell Morgan， 中文翻作坎伯摩根。最近有他一系列的四福音的注解已经在中文出版。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可以说是这个世纪初被神兴起来最伟大的解经家其中的一个，他被称为解经之王。当他读过了60年圣经之后，有一天他把他的心得告诉别人的时候，他很简单的说，他说读圣经最少有两种的方法。一个方法就好像从望远镜里面来看圣经一样，所以他说这是 telescope， 就是好像从望远镜来看圣经一样。那这就是我们第一天第二天和今天我们怎样来录这集。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从这里，我们能够从这里能够笼统的希望能够找到到底圣灵在里面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图画，而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景象，然后从其中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我想我们昨天跟今天已经说了，那今天我们还要往前推一步。那从明天开始，那就是像Campbell Morgan 所说的另外一个读圣经的方法，就是好像从显微镜来看一样。那意思就是从明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到路德记的细节，我们也要从好像在显微镜底下来看路德记。但是昨天今天昨天前天跟今天，让我们从一个好像从望远镜里面来看整本的路德记。那这样让我们对于路德记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尤其我们知道它和圣经其他的书卷是怎样的连在一起，神的教训怎样是一个完整的教训。那么我们读了第一天，我们看过第一天跟第二天，当我们来看怎样神用四幅画形容给我们看，里面有一些非常丰富。非常丰富圣灵的思想，一些非常中心的教训。那么今天呢，让我们再进一步，刚才说过从路德的诗来看整个路德记的主题。什么叫做主题呢？意思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从新约圣经里面找到一个题目， 或者说找到一把钥匙，那么希望用一把的钥匙能够把整个的路德记能够打开，希望这个主题能够包括我们前天和昨天所想的许多思想，把这些思想统统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应该能够看出到底路德的主题是什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主题能够包括我们许多都所熟悉的路德记怎样教我们做婆婆，怎样教我们做媳妇，怎样教我们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也希望这个主题能够涵盖路德记里面最重要的福音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如何是我们的波阿斯，因为他道成肉身，因为他是人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如何是我们至亲的亲属，他能救赎我们，能做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句话，找到一个真理或者一个经历是新约里面有的，因为我们知道旧约不过是影子，旧约不过是图画，旧约不过是一些的形容，叫我们对于新约的真理能看得更清楚。我们永远不可能从新旧约的这些图画里面来导出任何的真理是新约没有的，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说新约是给我们看见真理看得最清楚的，但是因为有一些真理太高了，太深了，对我们来讲似乎是太玄妙了，我们不能懂得它。那么圣经就在旧约里面就给我们一张一张的图片，让我们能够借助这些图片，我们能进入圣经里面一些非常荣耀的真理。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底一个什么样的真理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荣耀的经历能够涵盖整本的路德记，也包括我们昨天第一天跟第二天所讲的那些图画，包括里面所有属灵的教训，如果把它加起来的话，我们能不能从新约里面找到一句话呢？感谢主。我们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特别仔细来读的时候，我们似乎能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什么呢？就是新约里面一个非常荣耀的真理，也是非常荣耀的经历。但是因为它太高了，它太深了，所以普通我们很不容易的明白它。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这是新约里面非常荣耀的真理，也是非常荣耀的经历。等一等，我们要来看的的确确在新约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那结果就是这个真理为我们打开了整本的路德记。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问说路德记的主题是什么，路德记的主题我们需要从新约的光来看它，那个主题应该就是与基督联合。那么现在我们等一等，要特别从路德的诗里面来看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因为讲到与基督联合，这里面的事实太荣耀了，这里面的经历和真理太荣耀了。那么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题材才能把它发表出来呢？结果我们知道说圣灵决定用诗的题材，借着路德的口来发表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是很可惜，许多人读路德记的时候似乎忽略了这一面。我们求主这一次借着当我们在一起读路德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特别看见在路德记里面被路德记里面竟然 包含了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与基督联合。最重要的真理和经历，那就是与基督联合。我想为所能帮助我们大家能对路德的诗有更深的认识，或者说对整本路德记有更清楚的更明白的认识，让我们这样，让我们很简单的先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先要明白到底圣经里面说到与基督联合是指做什么来说的，这个与基督联合的真理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那么我想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找到几节最重要的圣经的根据，因为每次我们说到与基督联合，有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好像是有一班基督徒，他们被称为奥秘派的这一班人，这里面包括盖恩夫人，包括William Law， 也包括给马丁路德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弟兄叫做 John Taylor， 同时也包括了穆安德烈这些弟兄，甚至于包括劳伦斯弟兄、劳伦斯等等这些人。我们以为说是这些人告诉我们怎样的与神联合，每次讲到与神联合，人就想到有一班非常奥秘的基督徒，他们在圣面前有一个经历，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那就是我们大家常常熟悉的盖恩夫人的作品、劳伦斯的作品，或者是穆安德烈的作品，或者是其他像 John Taylor、William Law 这些人的作品。那么因着在奥秘派中间产生了一些真理上的错误，所以有的人就非常害怕，因着接触奥秘派的东西，不知不觉也就接触了那些错误的教训，所以在神的儿女中就非常的小心，就彼此劝勉说，但愿不要因着得着这些奥秘派人的帮助，结果就承继了那些的错误。那么这个是一般人每次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或者讲到与神联合，所谓 Union with God 或者是 Union with Christ， 大家常常会想到这是奥秘派的东西。其实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东西，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有很稳定的根基，我们能确定这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不只是一个荣耀的真理，而且也是一个荣耀的经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的。那么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也顺带提起到底这些奥秘派的人他们的错误错在什么地方，等一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的明白。但是为着让大家能有很清楚的概念，我想我们在解释路德记以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与基督联合这个真理，我们要把它弄得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章的胶片。如果在座没有带圣经的弟兄们，我想我可以大声念给大家听，这个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这句话怎么说呢？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看见这个与主联合那几个字，我们用红字写的，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件事。这里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上下文，你千万不要只拿这一节圣经说与基督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那意思就是说两个灵变成一个灵。我们要注意到底这里的一灵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我们 要读上下文才可以。我们现在是举了这一节的圣经，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在这一节的上面，在这一节的上面，就在这个十七节的上面，刚好有一句话叫做二人成为一体。对，像刚才就对了，二人要成为一体，然后下面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看见没有，现在圣经自己来解释圣经，什么叫做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呢？因为前面讲到身体的连结，讲到婚姻的连结，那个连结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知道那是指着身体的联合来说的。但是圣经接着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前面说二人成为一体，现在说二人成为一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乃是在圣灵里面的联合，不是身体的联合，乃是属灵的联合，是在圣灵里面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今天让我们记得，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思想。每次我们说到与基督联合，我们要记得那是指着在圣灵里联合说的。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奥秘派有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呢？这些奥秘派的人，他们以为说每一个人的里面，每一个人不管信主和不信主，里面都有一个神圣的火花，因着里面有那个神圣的火花的缘故，所以他们都能够与神交通。你看他们错了，这个错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错就是不管一个人得救不得，他就是没有得救，他说因为人里面有神圣的火花，所以就能够与神交通。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有基督教的奥秘派，你看见有天主教的奥秘派，甚至于有佛教的奥秘派。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以为说不管是基督教的人，不管天主教的人，不管是佛教的人，只要他里面有那个神圣的火花，就能够与神交通。这是错，这是大错。因为我们知道说乃是基督徒他们蒙恩得救，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叫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以后，然后我们才可能与基督联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前面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还是两个人，这里说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个并不是说两个就是一个了，不要忘记了，仍旧是主是主，我们是我们。那今天许多人以为说我们如果与基督联合，联合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就变作神了，就神化了，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错误。你看见说这是许许多多这个奥秘派的人，他们以为说越属灵到一个地步，与基督联合到一个地步，因为很奥秘的连结，结果慢慢这个人就神化了，这是完全的错误。让我们记得，无论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主是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与主之间的联合，我们是在我们的层次里面，主是在主的层次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联合是不错，但是没有一个可能叫我们这个人就变成神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美国有一班基督徒，他们讲到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这个种子要显现，那么特别他们讲到神的种子，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说这些神的种子后来都变成神了。我们知道这是极大极大的异端。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有没有与基督联合？有， 这里说与基督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这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与基督联合，那么我们就像一滴水滴就消失在海洋里面，结果我们这个人就不见了，这个结果我们这个人就慢慢变到最后呢，我们这个人完全没有了，就变作神了，这是大的错误。当然你知道像盖恩夫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过像一滴水是滴在跑到神爱的海洋，那么结果消失，你这是失意的说法。这个并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有的人以为说与基督联合，结果我这个人就完全消失了。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错误。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神的话是平衡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律上加律，所以我们还要需要加上一节的圣经，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不就接着下面，就接着圣灵，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中文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实在说来那个心原文是灵，你们回去读。所以这里说圣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你看见没有，是圣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圣灵的灵，圣灵和我们的灵，你看见这是有分别的。但是呢，我们的的确确在圣灵里面与基督联合，所以说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做一件事，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简单的说，就是圣灵和我们的灵一同做的事，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我们做的事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做圣灵要我们做的事。现在我们要证明圣灵所要证明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里非常重要，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是一把非常要紧的钥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圣灵没有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不可能与基督联合。就是他们讲到与神交通，所谓天人合一，我们不要忘记那不是圣经的东西。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要知道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讲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今天所讲与基督联合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与基督联合，并不是我们普通所听到的奥秘派的人告诉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与基督联合的确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们还要再加一节圣经，那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那里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神为什么把圣灵赐给我们？下面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后面这一句话简单的来说就是与神联合， Union with God。这个思想是圣经的思想，但是不要忘记了，和许多人所领会的不一定一样。但这里让我们知道怎样能够与神联合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讲到与基督联合，约翰一书讲到与神联合，与神联合就是与基督联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与神联合？因为说我们是住在他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这两个里面加在一起就叫做联合，与神联合。那么怎么知道呢？我们这个知道是因为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灵没有赐给我们，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怎样与神联合。所以你如果要明白与神联合的真理，我们要读约翰一书。但这里很清楚，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
与主联合的，是与主成为一灵，圣灵和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好，我想关于与基督联合这个词，我们看和特别和圣灵的关系，因为这里说到与基督联合，是指说在圣灵里面的联合，是指说属灵的联合，就好像和婚姻里面那个身体的联合相对一样。我想这些话是再清楚不过。那么你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注重讲到与基督联合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保罗虽然没有用与保罗刚才用了那个与主联合，对不对？但是为着要解释与主联合，或者为着要解释与基督联合，那保罗怎么办呢？保罗就找了一些字，那么这些字呢是保罗常常用的一些字，那么我想我们需要明白它。那保罗他用两个介系词，我们知道啊，在中文、在英文或者在希腊文，常常用到介系词的。介系词就是说，常常啊，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那么有两个介系词，一个介系词呢，英文叫做 in， 中文呢把它翻作在里面。那么这个词呢，保罗常常用的。他就借着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怎样与主联合。所以用保罗的说法，与主联合有两面的，他要用两个，就是说或者这样说，他用了两个介系词来形容与基督联合。那么其中的一个形容词呢，一个介系词呢，就是在里面 in 就是这个字。那么但是呢所以呢你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很注意这个字，他就用这个字呢要把与基督联合这个真理把它表达出来。那么保罗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在基督里面，英文是 in Christ， 就是两个字，中文是翻作在基督里面。那么请我们记得，在基督里面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164次，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字。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个在基督里面这几个字可以说是代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再说，如果我们忽略这个的话，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我想我们先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说有一个人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知道这是保罗的用词，保罗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神给他看见一个与主联合的真理和经历，他不知道怎么形容，结果怎么办呢？他就用一个形容，一个介系词叫 in， 在里面。那么在什么里面呢？在基督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那就表示说我们与基督联合，因为我们在他里面。这个是个保罗的形容，来说明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所以你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读圣经的人，他叫 Westcott， 这个弟兄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有一次当他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这一类的地方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一旦呢发现这个在基督里这几句话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我们立刻就会明白，原来在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的过程里面呢，底下原来还隐藏着不知道有多少的丰富。 所以这里面是给我们开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呢是好像带着所有的奥秘，也带给我们所有的盼望。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明白到底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从表面上看在基督里好像是很平常的一句话，但事实上就在这句话的背后，不知道带给我们多少属灵的丰富。都不错，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实在是说出了，实在是把这个与实在是说出了基督徒生活里面和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与基督联合。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一节圣经，希望我们能够记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读一个地方，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在亚当里，下面说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现在我们清楚了为什么这里说在基督里呢？因为就在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虽然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但是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那么我们这些人不是在亚当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亚当是旧人类的元首，基督乃是新创造的元首。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在基督里面的人，而基督乃是新造的元首，就好像亚当是旧造的元首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把我们这些人通通包括在基督里面，就好像当初神把我们通通包括在亚当里面一样。当亚当里众人就都死了，结果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在基督里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这就是怎样与基督联合。我们得救的时候，你看见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已经在他里面。换一句话说，我们已经与他联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联合是一个属灵的联合，但是非常要紧，就是因为这里说我们在基督里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那但是为着我们在明白这个以前，让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章30节这里给我们看的话，这里说但你们则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这些人怎么在基督里呢？就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神就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与基督联合。那么也许大家说，我们这些东西对我们还是很抽象，我们实在不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感谢主，这就是路德基给我们的附图画。你看见没有，本来我们这些人在哪里呢？本来我们这些人在摩亚地。在摩亚地什么意思呢？在摩亚地就是不在迦南地，迦南预表基督。在摩亚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在基督之外的，我们本来与基督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感谢主，你知道第一章末了的时候，拿俄米就带着路德就来回到了伯利恒，就来到了迦南美地。特别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来到了波阿斯的那一块田。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波阿斯见到路德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离开这里，意思就是说这是你应该停留的地方。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路德一回到伯利恒，结果你看见他在哪里呢？他在迦南地，结果他要经历不知千里的那一块的丰富。为什么把他放在那里呢？因为这就是告诉他说，所有不知的丰富都是他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得救蒙恩以后，你看见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都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路德记，我们觉得在基督里这个太抽象了。在基督里到底指的怎么说的呢？在基督里就是像路德在波阿斯的那一块田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在基督里，那这个可以说是与基督联合的第一面，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觉得啊，这个在基督里啊太抽象了一点，还是不够啊，还是不够好像实在一样。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路德记不光有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一幅图画，在迦南的一幅图画。但是你想想看，路德当他在那里享受迦南的丰富，享受波阿斯田里所有的丰富的时候，他能够说这里真是丰富啊，他能够失去一点的麦穗得到一点的恩典，但他能不能说这一块田是我的？他不能说。他能不能说迦南的整个迦南进到我的里面？他不能这样说。你知道吗？许多我们知道路德记的前面有好几章，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四世纪，从创世纪到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神起头如何把那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然后他的子孙怎样进到，怎样从旷野然后到迦南。但是你知道路德就是接着四世纪，那四世纪给我们一个什么情形呢？四世纪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地上，但是呢他们没有得着迦南的好处，因为当他们在那里把麦子长麦子长好了，然后把麦子变成饼，然后呢把葡萄变成酒，当他们刚刚要送到他们的口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班人呢叫做米甸人，他们像蝗虫一样，他们来的时候带着帐篷，带着妻子儿女锅碗瓢盆来的，来的时候有十三万五千人，密密麻麻就像蝗虫一样，就一下子就把他们的土产就抢走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在迦南地不错，但是迦南地不在他们的里面。换一句话说，这些迦南的土产虽然拿到他们的手里，结果就被米甸人抢走了。所以这是四世纪的光景。很多基督徒今天在基督里不错，但是为什么我们仍旧是贫穷的呢？实在说来，今天我们好像拿着金饭碗讨饭一样，我们明明脚是踩在基督这一块丰富肥沃的土地上，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贫穷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路德记第三章跟第四章要让我们清楚。路德记第三章第四章要让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是路德在迦南，他在迦南里面，但是让我们记得第三章跟第四章是告诉我们迦南在路德里面。那这句话也许叫大家很不容易明白，那让我姑且用另外一个比方大家就会明白。你们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出埃及，出了埃及以后啊，你知道刚出埃及他们非常兴奋，为什么？因为神为他们做了何等大的事。结果当他们经过旷野，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慢慢慢慢试探就来了，慢慢慢慢他们就软弱了，他们就失败了。那么结果怎么办呢？圣经说他们就想，就后来就埋怨起来。当他们埋怨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起他们从前在肉锅旁边吃肉，他们就想起那个埃及的黄瓜和韭菜。弟兄姊妹，他们的脚已经踩在旷野，他们不在埃及， 他们已经完全离开了埃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告诉你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他们走的时候仍旧是带着埃及走的。弟兄姊妹明白吗？这里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迦南在路德里面。那意思就是说，一个在迦南地的人，虽然他脚踩的是在是迦南，他们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丰富都在这里，但是为什么他仍旧是贫穷的呢？我们说过他必须要享受迦南的土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这些大麦或者小麦变成饼，然后这些橄榄和变成油，葡萄变成酒，然后这些东西进到这个在享受迦南的人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迦南就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得着迦南的好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和这些人和迦南完全联合，他们不止在迦南，而且迦南也在他们里面。那这一幅图画是什么意思？这一幅图画如果你把它翻成，如果从新约的话来看它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在基督里不错，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所有在这里面的丰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完全的连结，或者说我们明明脚是踩在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为什么我们今天人就贫穷可怜瞎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好处。当我们要吃这个饼，当我们要喝这个酒，当我们要享用这个橄榄油的时候，你看见仇敌就把它拿走了。乃是什么时候这些东西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才说我们就享受到迦南完全的好处，我们就和迦南完全联合。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当他讲到在里面的时候，你看见他不只说在基督里面，更要紧的是他告诉我们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清楚吗？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与基督联合不只是我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你又告诉我们说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前面是路德记一章跟二章，后面是路德记三章跟四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路德记这一幅图画就把圣经里面似乎最玄最高最深的一个真理为我们讲解清楚。所以这样你就明白我们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即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与基督联合。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整个路德记所告诉我们。那现在我们为着要准确的缘故，特别为着帮助年轻弟兄姊妹，我们要读几个地方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在我们里面。这节圣经很熟的，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是基督在我里面，起头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现在呢是基督在我里面 Christ in us， 在我 Christ in me。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一节，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我们再看第二节，那是哥罗西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中文是翻作基督在你们心里，原文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福的盼望。我们看第三个，你们总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若不你们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的原文。 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这三节圣经还有好多好多，我想我们只能举这三节做代表的圣经节。基督在我们里面，在我里面，基督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那么我们每次圣经讲到基督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看第一加拉太第二章第二十节，他说基督在你我里面活着。所以每次说到基督在我里面，就是指着基督做我的生命来说的。所以每次想到基督在我里面，那都是指着主观的，都是指着我的经历来说的。但是如果说我在基督里，那是指着我们的地位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与基督联合，有地位的一面，有经历的一面。就着地位来说，我们一得救，一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的地位，是永远不能得摇动的。一次得救，永永永远得救。这一次就好像我们摩亚的女子路德一样，一下子就被到波阿，带到波阿斯那块钱，就带那块钱。这是指着我们的地位，这是指着主为我们所成功，这个一点都不是我们做的。如果是我们做的，就不是恩典。路德能够被带到波阿斯那一块钱，完全是恩典，这是恩典的荣耀所做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本乎谁，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这是指客观的，指着真理的一面，指着我们地位的一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再说，我们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你看见说基督也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现在这个特别是指着我们这一方面的经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说就自自然然的，就是指着什么呢？就是指着现在当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结果基督就做了，他做我们的生命，他就做了我们的圣洁，他就做了我们的救赎，他也就做了我们的一切，他把他所有的都是我们的。所以只有在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那么我们说过，用路德记的来做解释的话，那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代表的。等到路德到了第四章，你看见当他与波阿斯连结的时候，他变成波阿斯的妻子的时候，现在你要知道说整个波阿斯的那一块钱，如何是波阿斯的，也是路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路德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可以摸的，现在你看见路德要说这些东西的的确确每一份每一寸都是他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要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地步，不光是叫我们在波阿斯那块钱里面享受所有恩典的丰富，主要把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与基督有完全的连结。因为他在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他里面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圣洁，在里面做我们的能力，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一切的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的所有是基督的都是我们的，所有基督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丰富。现在我们能说不光是我们在田里面失去一点波阿斯留下的麦穗，我们可以说每一个麦穗都是我的。弟兄姊妹，弟兄你清楚吗？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只有等到基督在我们里面，你看见能够把那个在历史上在真理上在客观上所有是属于我，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表示的都是我们的。但是你怎么经历那个丰富呢？你怎么在主观上享用那个丰富呢？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想这一点再清楚不过，这是保罗用了一个介系词在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基督徒真是很难，读圣经真是很难，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还有呢，不是你在我里面就是我在你里面，到底谁在谁里面呢？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很平常， 就是这些水在水里面，你知道说这就代表什么？这就代表与基督联合。我们再说一遍，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放在一起，你看见这是经历和真理的结合，这是我们属灵的光景和我们属灵地位的结合。你看见在这个与基督联合这件事上，一面我们有地位，另一面我们有经历。你看见说一个地位的缘故，你看见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都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缘故，所以基督的历史就成为我们的历史。这个话怎么说呢？比方说今天在中山南路，如果你看见这个是个假设的，如果一个母亲她怀了双胞胎，很不幸的遇到车祸，我们说这个车祸，一个车祸三条命。为什么三条命呢？因为有双胞胎在母亲的里面，所以当他母亲过去的时候，双胞胎也就过去。所以你要知道，因为他在母亲里面，所以我们说他母亲的历史就变成他的历史。同样的，本来我们说我们怎么可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想想看，这句话我们都懂得，这句话我们也常常明白，但是我们要问说，这个是怎么可能呢？这个明明是2000年前的事，我们怎么可能？我们是今天才生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说，原来神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就好像神把那个双胞胎放在那个母亲里面一样，在那一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